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1月20号公布的数据，中国16岁到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亿1583万人，比上年末净减少371万人，出现了自2012年以来的三连降。劳动年龄人口不仅绝对数量在下降，同时占中国总人口的比例也在持续减少。观察人士普遍认为，中国目前仍处持续低生育率的阶段，如果政府不及时迅速地对生育政策做出调整，未来将产生一系列不可控制的困局。劳动力人口逐年下降凸显了哪些潜在的危机呢？中国政府又应该如何应对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这个话题的节目讨论，一位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研究员，中国人口问题学者易富贤博士。易博士您好。
哎，你好。
另外一位是社会学家、哈佛大学博士龚小夏博士。小夏你好。
谢谢。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以及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嗯，
我们在进行讨论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中国国家统计局呢发布的2012年到2014年的劳动力人口的这个下降的数据。我们看到呢，2012年呢是15岁到60岁的呢是减少345万人，那么到2013年呢，这个统计范围呢是由十五岁提升到16岁，那么数量呢是净减244万人。2014年呢，统计范围还是16到60岁，那么是净减371万人。那么首先呢，想请易富贤博士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您觉得这个劳动力人口呢持续下降，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危机是什么呢？
哎，你好，因为我认为有下面大概四个方面的这个后果。第一是这个经济减速，比如说日本，它在1985年到1991年，它的经济是年均增长5%。但是他的16岁到59岁的劳动力在93年开始减少，他的经济增长速度急剧下降。1993年到2013年，日本经济年均只增长0.86%。中国在1978年到2011年，我们的经济是年均增长10%，但是我们的16岁到59岁的劳动力在2011年之后开始减少，那就是说我们的经济速度也开始下降。我们2012年、2013年经济增长只有7.7%，2014年也只有7.4%。从人口结构来看，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并没有探底，因为我们的劳动力这个减少的速度比当年日本还要快，我们的老年化的速度也非常快。那么就是说，根据这么推算的话，我们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到2021年很有可能只有4%左右。然后到2035年，甚至比美国还要低。第二个方面的后果就是这个中国的这劳动力成本这个优势丧失，因为这个劳动力短缺之后，必然会导致工资提高，那么很多企业将会破产或者转移到海外。这个方面的话，一方面这两方面的原因会导致给中国国内的就业机会减少，这就导致第三方面的后果，也就是失业率提高。从日本跟德国的情况来看，说就是劳动力短缺并不意味着这个失业率会改善，相反，会由于这个经济减速啊跟结构性的失调，它的经济这个失业率会提高。所以中国今后将面临着两难，一方面我们的劳动力短缺，一方面中国面临着空前的失业危机。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房地产泡沫就会破裂，比如日本在80年代的时候，它的房价也是飞涨，就像中国以前那样。但是这个90年代初期，它的人口危机爆发之后，它的房地产价格是大量的，就是这个大幅的下降。所以中国这个房地产也开始出现疲软了，并且中国的地方政府这个地方政府的财政很大比例是依靠这个房地产。那么说如果这个房产泡沫的话，那么地方债务就要出现危机。
嗯，好，谢谢易教授，我们一会儿稍后再请您来分析这个相关的议题哦。我们先听一下小夏的意见，您同意这个易教授的意见吗？
非常有意思，而且我很同意，尤其是失业率
和这个人口和这个劳动力短缺之间这个比例是很有意思的。现在已经中国出现了，我们知道从2006年开始，我中国就有所谓是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就是这个东莞用工短缺，我们都知道连年叫短缺。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情况，中国的这个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现在大学毕业生很顺利的能就业，大概就30%，剩下就业都比较辛苦，有相当多的人考研啊什么。所以你可以看见独生子女政策之后造成一个情况是，以家庭在这个子女的这个教育培养上投资大了很多，而对子女的期待大很多。同时呢，就是说现在独生子女没有说一个父母说我期望我的孩子以后去打工，是不是去深圳做或去东莞做工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呢，就是说一方面是这个结构性人口这个结构性和期待的失调啊，一方面是用工短缺，另外一方面呢是年轻人失业，这两个现象结合在一起呢，就成为一个挺严重的社会矛盾。
那么刚才易教授也谈到说这个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那么我们看到这两天就是很多媒体也在炒这个事情，就是中国2014年这个经济增长只有7.4%，是24年来的最低。那很多人就认为说这是因为人口红利已经告一段落了，您的看法呢？
人口红利我倒不太觉得，我觉得中国经济就是在这个增长放缓，是因为它基数扩大了以后呢，它有这么一个增长过程。比如说美国经济增长也就2%几，那并不等于美这个有2%几很好了，是不是？因为它有一个基数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结构性调整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从长期来看呢，这个人口的问题对经济增长是很重要的。除了房价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储蓄问题，是不是？那个中国这个这么多年的那个经济能够很快速发展，跟中国的高储蓄率是有关系的，就是政府有钱用，银行有钱出去。而人口老龄化之后必定会造成储蓄率的大幅度降低，这样对经济也一定有影响。
那么易教授，我们刚才谈到就是您谈的四个方面啊，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很多人关注的，就是中国在这个30年的改革开放以来呢，就是这个人口的这个劳动力资源丰富呢，是中国在世界上就是保持这个经济非常增速非常快这种势头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啊。那么您觉得现在会不会削弱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的这种优势呢？
对，我认为就是必然的。这个可以从日本的情况可以看出这一点。比如日本，它的16岁到59岁的劳动力在93年之后开始减少，它的日本的经济占全球比例从1994年的17.7%下降到2013年6.5%，它日本的出口占全球比例从1993年的9.9%下降到2009年的4.4%。日本增入全球500家的企业，从1994年的149家下降到2010年的68家。就中国目前是世界工厂，是因为中国有大量的劳动力，但是现在我们的劳动力开始减少，尤其我们青壮年的劳动力下降的非常厉害，那么就意味着我们中国的制造业将全球的市场份额将会下降。
好，谢谢。小夏，
易教授，我想接着请教您。您刚提到这劳动力下降的部分其实在您之前接受这个《纽约时报》的专访的时候，谈您的书《大国空巢》那个访问里头，您提到除了劳动力之外，还有一个兵源的问题，也就是这个能够当兵的男人。您说到中国的兵源在2008年开始出现了负增长，所以那到现在2008年到现在已经过了6年了，在您的观察里面现在的这个人口的一个失调，对于中国的这个兵源、中国的军队、中国的国防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是很大影响，因为比如说中国现在已经修改兵役法了，以前是18岁。这个参军入伍，现在已经改为17岁的，并且上限也放宽了。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军队的这个素质情况也比较担忧的，因为他中国很多都是独生子女的话，他的这个社会的这个奉献精神就远不如上一代，所以这个中国的这个军队的素质下降也是很严重的问题。
嗯，好，谢谢易教授。小象，我们知道很多人在呼吁说中国应该放宽这个计划生育的政策啊。那么我们也看到2014年的时候呢，中国卫计委已经开始就是允许一些人实行这个单独两孩，就是夫妻双方有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两个孩子。但是我们看到了卫计委在2015年的1月1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呢，说2014年呢全中国大概只有100万对的这个单独夫妇提出申请，但是他们原来预期是200万对，所以应该跟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少于预期的一半的呢？
这个很简单，就是一个方面是独生子女一代造成了抚养子女的成本在急速上涨。那么当你抚养子女成本急速上涨的话呢，那么人们也就会再生一个，是不是考虑我们再经历一个这么麻烦的一个过程，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这个不愿意生孩子妇女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啊，出生率就越低。那么而且当妇女工作的社会上机会越多的时候呢，出生率也就越低。我们可以看看这个世界各国的情况，世界各个国家这个凡是教育程度高的妇女生育率就最低啊。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西班牙现在大概是每个妇女生1.1个孩子，这样就远远超过了人口所谓 replacement， 就是在这美国相对高一些。美国因为什么呢？美国有比较强的宗教信仰。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像一些自由化的州，马萨诸塞这个纽约等等，它出生率都低。出生率高的地方，就是说美国现在平均是每个妇女生2.1个孩子了。那么出生率高的地方对都是这个比较保守的地区，比如犹他出生率应该是3.几等等。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情况，中国我们现在就是一农村超生就早已经超生了，就受教育程度妇女受教育程度低的地方，就是也没有说提出申请这个问题。而在城市中要提出申请呢，那个妇女受教育程度比较高，他们就不愿意提出申请。
是要小夏，我想接请教你说，人口的出生率的高低跟人口的素质有没有绝对的关系？因为如果说我只有一个独生子女，我可以把全部的教育资源转给这个孩子，但是如果我假设我有4-5个孩子的话，在美国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种其他的中下阶层的家庭没有办法提供给孩子很好的教育跟成长环境，这是不是有一定的关系？
这是有关系的，这是有非常直接关系的。而且我们现在看世界上出生率最高的地方是什么？比如说像尼日尔是出生率最高的地方，它是应该是一个妇女生7.几个孩子吧。总的来说，我们看到出生率最高的地方呢，大概它的平均小学毕业率都非常低。我们可以看到也门也是平均一个妇女7.几个孩子的。整个伊斯兰世界出生率都非常高。现在出生率最高的地方之一也在欧洲啊，出生率最高的都是伊斯兰的聚居区。所以这个也使得很多欧洲人感慨说，我们是不是我们的福利制度养出了反对我们这个社会的人。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易先生，我想听听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好吗？
就是这个中国的这个单独二孩政策应该是已经破产了。他们以前预测这个单独二孩政策，中国这个每年就会出生200多万，累计会出生这个1000多万。但是现在根据这个单独二孩的申请看的话，中国单独二胎这个第一年，就是这个2015年，大概只能够多出生大概30万左右，然后这个累计啊，一共只能够出生大概是75万。所以就是说，这个生存数量这么少的话，说明刚才说的，就是说中国的生育意愿已经下降了很厉害，就是你根本就你不想生孩子了。
那小夏，就是如果政府比如说调整在其他方面的这个政策，比如说在妇女的这个福利方面，还有在医院、在教育这方面，还有在房市上面做一些政策的调整，您觉得会不会吸引更多的人来？
不容易。因为现在在比如1990年或者80年代的时候吧，就有很多我就是大家要求，就是很多人想超生，包括受过相当教育的妇女，是因为什么呢？那一代人成长起来是有兄弟姐妹的，他们就会认为有兄弟姐妹是很自然的事情。而现在进入育龄的这一代人，他们是独生子女一代，他们并不认为有兄弟姐妹是个自然的状况，而会认为是没有兄弟姐妹是个很正常的情况。在这种时候呢，你可以采取一些鼓励政策，但是呢其实不容易，尤其是中国的社保开始就是说 有大量改善的时候，老年有的有比较多的改善，而中国的户口制度放松，人们孩子们可以自由游动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人的生育欲望就会进一步下降。
那刚才易教授也谈到说，就是比如说像2015年可以新增300,000个婴儿，然后可能以后能成为劳动力，但是300,000也是对中国来说也是
杯水车薪，
是这要多少年才能够
杯水车薪？
好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带您关注中国劳动力人口三连降的问题，欢迎您打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我们接下来呢来接听几位观众和听众的热线电话，首先请西藏的赵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西藏的赵先生您好。
哎，你好，就是我觉得这个中国的劳动力短缺啊，这不是中国的问题，我怀疑其他国家应该也有吧。然后呢，刚刚不是谈到大学嘛，有些找工作难嘛，对吧？这反映了我们中国这个很现在懂知识的人越来越多，都能考上大学了，不像以前。这个以前呢考大学很难，因为大学生少嘛，所以很容易找到工作。他现在你看大学都是很多人考大学，说明我们现在中国知识青年懂知识的人越来越多了。从知识的角度讲，那是一件好事，但是从劳动力这个，哎呀，未必是好事。说实话 ，OK。
好，谢谢西藏的赵先生。
谢
谢。接下来请河北的水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水先生您好。
你好，能听见吗？
嗯，可以，请讲。
啊，你好，我就是提两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我看这个易教授的书《大国共朝》，我有一本他的书，我就想问一下，这在大陆出版的这本书，跟那个台湾、香港或者是美国那版的有什么区别？有没有删节？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现在中国是以后的趋势就是男性要比女性多好几千万人，像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尤其是像近两年爆出来的河北邯郸这边情况特别糟糕，许多男的嘛都娶不上媳妇儿，没办法，最后只能去找越南媳妇儿。像以后这个多出来这些人，究竟怎么解决他们的婚姻问题？是不是以后就得要进行移民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啊？请大家给个回答。
好，
谢谢
河北的水先生，我们请易富贤教授来给我们回应一下水先生的两个问题，好吗？
啊，好的。就说像我这个《大陆空巢》就是2007年在中国在香港出版，然后中央电视台是宣布为禁书，然后2013年在大陆出版，那大陆出版的话就在国务院的这个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所以这个修改的比较多，因为是就增加了80%的内容。但是说这个虽然这个语气上面比较平和，但是我觉得观点上面在大陆版还是比较全面的，就是出版没有篡改我的一些主要观点。另外就是中国这个出生性别比，就说一般正常情况下应该是105个男孩比100个女孩。但中国由于计划生育，由于我们这个只生一个孩子政策，导致中国的性别比是120个男孩比100个女孩。那就是说，现在说中国的人这个光棍危机开始全面爆发了，就是说，这今后大概有20%-30%的男性找不到老婆，今后大概有4000多万光棍。那么对中国社会的稳定是很大的影响。就刚才这位朋友说这个今后就会这个。靠这个移民，靠这个吸引这个国际新娘，我觉得这个对于比如说越南，它一共只有这个几千万人，它的整个育龄妇女的数量很少的。中国这个庞大的这个4000万光棍，我觉得靠这个吸引移民，这个是一不现实。当然，从中国这个光棍危机也会对其他国家有冲击，这是肯定的。
嗯，好。小夏有补充，
中国的光棍危机还更进一步被加剧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中国的这个大学教育啊，受教育这个女性越来越多，现在大学里男生女生超过男生，而那个传统习惯上是女的要找比她更高学历的，那么现在等于是男有所谓剩男问题、剩女问题，而这个剩女问题是高学历妇女的问题。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你现在中国这个剩的男性人口啊，一般会集中在比较落后、比较贫穷的地区，而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中国生育这个，就是说在传统上来说，生育人口是在增长的，越来越多，所以男性当你往年纪比较轻的地方找的话呢，那一代的女性是要稍微多一些的，就从这个比例上。但是现在如果人口在缩减的话呢，这出生人口这个倒金字塔形。 的话呢，那么往下一代找那就更加缺乏。所以现在这个光棍危机由这两个因素呢造成，就是这个危机其实比看到的更加严重。
嗯，好的，我们接下来呢请云南的周先生来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云南的周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谢谢。中国今天这个人口问题太多了，太复杂了。这个包括老龄化问题，包括这个人口性别比例失调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呢，我认为根子还是在当年的那个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时代的那个鼓励生育、英雄母亲，结果造成人口膨胀，结果没办法，只有搞这个计划生育，搞的这些现在这个到了这些今天这个地步。所以毛泽东包括这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实在太多太大了，我就说这一点，谢谢。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小夏您觉得呢？他说的有道理吗？
这个很有意思，因为当年中国的这个鼓励人口生育，当然固然有毛泽东从农民出来的这个多生育好，但是当年的整个鼓励政策是抄的苏联的英雄母亲那个政策。苏联的英雄母亲这个政策是二战以后出来的，二战苏联大量就是苏联死了2000万人，所以人口短缺。在今天呢，苏联也是这个俄国应该说是就在比较发达的国家人口下降非常快的地方，所以呢，他的那个英雄母亲苏联当时的鼓励生育政策是因苏联的情况而制定的，而中国当时做一个人口大国这么照抄过来呢，其实是有点滑稽。
嗯，好，我们接下来请北京的刘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北京的刘先生您好。
喂，你好，主持人，嘉宾好。
嗯，
喂，我想说的是呢，中国政府在上个世纪搞这个一胎化政策啊，现在社会的悲哀渐渐显现出来了。现在又想鼓励什么多生育，或是老百姓不听大家这一招，我们政府接下来会怎么做呢？我们老百姓也不知道。我们接着说。
嗯，好，谢谢北京的刘先生。接下来请湖北的李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李先生您好。
您好，我说一下啊，中国的劳动力短缺啊，一方面是属于那个独生子女中的有病影响，但是还是属于那个大学招生的每年扩招啊。原来文化大革命前，每年全国招生只有16万，现在招生每年有3000万。那些什么大学，什么时候大学？哎呀，那大学生太多，他一旦上了大学，他就认为他自己是一个大学生，他也不愿意干那个一般的蓝领工作。所以说，中国根本不需要这么多大学生，对不对？我希望国家应该精简大学，控制招生人口，让更多人能够参加那个蓝领工作，对吧？这就可以解决一大部分劳动力短缺的情况，否则很多大学生毕业也找不到工作，对不对？那就是浪费了，对不对？就是浪费。
好，谢谢湖北的李先生，谢谢湖北的李先生。我们接下来请另外一位北京的刘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北京的刘先生，请讲。
好，你好，我是非常不同意易教授的一个观点的。
嗯。
这里我谈三点，第一，关于用工问题。现在中国都是低素质、低收益这样一种方式的用工制度，而且现在新的集成制造业，包括柔性制造业的发展来说，包括德国这个比较领先这个程度，中国本身都是在落后。如果还要在这个继续在这样落后的恶性循环下，是很难进一步发展的。第二，关于房地产问题，大城市和那个一二线城市的房地产本身都已经很虚高了。这样在三线和四线城市本身还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价位，本身已经虚高了，所以如果还要再去推高房地产，用人口来推高房地产，本身就是非常不合理的。第三，关于国防动员问题，最新的消息，中国国防动员能力达到7.5亿，这个所以说关于独生子女的这个动国防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的也是不合理的，因为本身来说现在的。谁用你去用刀用枪去人和人拼吗？这个来说和人的这个素质的关系更大，和人这个国防这真正说的这个兵役的人数，这是差别比较大的。中国还要坚持计划生育制度，最终的人口控制到5到6亿是比较合适的一个水平。只有这样来说，现在是能源、水、交通等等，这个污大气污染人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因为这个人口过多造成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只有继续坚持计划生育制度，才能够把这方面慢慢的用几代人来克服。好的，我就说到这里。谢谢。
好，谢谢北京的刘先生。我们请易富贤教授来回应一下北京的刘先生的观点好吗？
好的，就说我们目前中国能够这个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是由于我们的劳动力优势。现在我们就说，虽然我们当年比如说80年代我们从事一些比较低端的产业，但是我们目前凭借我们的优势才不叫追赶。如果将人口减少的，你刚才说5亿的话，那么说我们的人口会急剧老化。我们目前的中位年龄已经是28岁了，已经开始超过美国了。然后印度只有27岁，那就是说他们的经济充满了活力。如果我们的人口到了这个，我们现在是7.5个这个劳动力对应一个老人，我们的社保就出现危机了。如果我们的人口下降到5亿的话，那么我们是这个一个劳动力对一个老人，那就是说我们的中位年龄是50-60岁，那怎么有活力啊？另外我再补充一个，就刚才就会说就中国的人口问题是因为1950年代中国的鼓励生育产生，这个是不对的。因为当时中国平均每个妇女生6个孩子，中国过去几千年也都生6个孩子，然后当时的台湾、韩国包括这个印度也都生6个孩子，中国在50年代即便是鼓励生育，它也是生6个孩子，已经到了极限了。就是说如果当时采用马英策理论的话，少生3亿的话，那么就是我们目前在这个1950年到1979年，我们的出生人有1/3是不能够出生的，那么就我们的经济已经崩溃了。我们现在依靠什么呀？我们就是靠以前的出生人口，所以当时说把这个责任说这就是归罪于当年鼓励生育，我觉得这是一种污蔑。
好，谢谢易教授。我们还有很多的观众在等待，再来接听一下辽宁的李先生的电话。辽宁的李先生，请讲。
喂，
请讲。
喂，是我。
是的。
我现在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呀，其实就是人口问题。现在中国的环境污染、环境破坏、城市破坏，所有一切因素都是人自己也有关。
好，谢谢辽宁的李先生。我们接下来请浙江的李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浙江的李先生。
喂，你好。
请讲。
喂，你好，
请讲。
那是跟我说吧，我想反映两个问题啊。我刚才听说那个中国现在就是女的多，男的少。如果呢，要是这样的情况下去呢，中国呢就黄荡了，快要亡了。还有个问题呢，如果中国要想中国国家正常下去的话呢，他应该改变那个婚姻法。以前是那个模范父亲、模范母亲、英雄母亲，是吧？如果这么样呢，可能呢他要英雄妇女，就是说呢一个妇女可以嫁两个老公，哎，那么他就可以多生几个小孩，就是说男人就站在那里找不到女老婆了嘛，是吧？这个中国这个国家呢以后就会乱透了，我看。
好，谢谢浙江的李先生，我们时间有限，就让您发言到这里。我们最后请湖北的张先生来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湖北的张先生。
主持人你好，你下面好。这个呢，我认为那个中国劳工问题短缺，就是主要是因为我们那个打工者，就是说在外面工作时间长，工资很低。再一个就是说现在这个独生子女比较多，现在打工的吧，就是一般生了小孩有2-3个以上的，就那种在外面打工。再一个就是说我们中国的那个人口啊，就是说下降的问题。像我就个人就是这种认为啊，就是说我就不想要小孩出来。为什么呢？在中国专制的那个体制下，就欺压老百姓呢，就说我们出来之后，我们老百姓叫农村农，凤是凤，将来出生的小孩也是过苦日子，所以说我都不想要小孩。所以说就这样。
好，
谢谢
湖北张先生。小肖回应一下好吗？
这个比较难回应。其实就是这么说呢，中国确实在刚刚这位先生说的，就是中国的这种
传统观念，
不光是传统观念，就是有点实际上存在的等级制度，那么或者是就世袭制度。这个的确也是，我觉得中国这是过去几十年的户口制度啊，中国其实最大的不平等就是农村和城市的不平等。中国这个户口制度就是最近这些年被减轻，被就是说开始有点取消的趋势吧。那么但是在过去那几十年中呢，那个政府将大量的资源集中在城市教育福利等等，而农村呢确实缺少这个，而农民就出来就是二等公民。所以这种情况造成很多，就是说很多人会想，确实是龙生龙，凤生凤，我们下层阶级生这么多孩子有什么用？ 所以这是一个考虑，我想。
嗯，好的，我们时间快到了，我们最后请易教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啊。现在很多人呢呼吁说要全面的这个取消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您的观点是什么呢？
像我认为，中国在90年之后就应该将计划生育应该废除计划生育了，因为当时中国的生育率已经低于边际水平了。但是就说我们2000年我们生育率是1.22，就说我们中国需要生2.3个孩子才能够保持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不减少。我们2000年只有1.2，我们2010年只有1.18，就意味着我们下一代比上一代呢要减少一半。就国家一领导人可能也意识到这个人口危机，然后2014年就放开了单独二胎。那进一步是我觉得步伐是太小了，已经失败了。那么下一步是应该也停止计划生育，就是说计生委他们预测这个单独二胎会多出生1000万，然后全麦二胎每年会出生4700万。现在看来他们的预测已经破产了，单独二胎这个累计只能够出生大概是70多万，全即便是停止计划生育，每年出生人数也只有不到2000万。那么中国在1980年代后期每年是2500万，印度现在也是那么多。那说我们停止计划生育，就是说这根本就也不可怕，并且我们今后的总人数很达不到14亿，今后面临着人口的急剧萎缩。就如果国家领导人认识到这个真相的话，我认为中国是随时都可能将计划生育废除计划生育。但是中国的现在的情况就是说，国家卫计委跟主流人口学家他们仍然是用虚假的人口数据来这个愚弄国家领导人，来这个忽悠国家领导人，所以这是很悲哀的事情。
好的，谢谢易教授。时间关系呢，关于中国劳动力人口下降问题的讨论呢就告一段落了。感谢社会学家龚小夏博士和威斯康星大学的研究员、中国人口问题学者易富贤博士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稍后我们将在 VOA 有问必答的栏目中回答观众朋友有关美国的教育体系与宗教的疑问，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